天父，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把下面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里，愿你继续祝福我们，你的同在彰显在我们中间，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赐下属天的启示，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领受这三层天的祝福的启示，也让我们活在三层天的祝福里面。哦，我的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祝福每一只你的宝贵的小羊，亲自来牧养我们，高牧你的仆人赐下先知性的话语，赐下恩高的教导，耶稣的宝血再次遮蔽我们，圣灵，我们邀请你在我们中间大能的运行，开启我们，开启我们，来领受这属天的启示。我们将其的荣耀归给你，主耶稣，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继续来分享三层天的祝福，第三讲，三层天的祝福。让我们来看三层天里神都给了我们什么。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在三层天里神都给了我们什么。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圣经写的非常清楚，说阿爸父在基督里曾经赐给了我们，就是说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了什么呢？我们的神借着基督，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们天上，也就是三层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也就是各式各样的，所有的全部的属灵的祝福。所以你看到神在三层天里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面神都赐给了我们。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林后九章八节，林后九章八节，林后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神将各样的恩惠，也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恩典祝福，多多的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看到神给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真的是丰盛有余的，只是他在哪里呢？是在三层天里。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听好了，是在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能使我们充足，但他是在哪里？在基督里，也是在三层天里。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基督和三层天一定是有一个，是一定是有一个连结的。在基督里是我们所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同样的意义，让我们认识到在基督里 也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耶稣，我凡事都能做。换句话讲，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会为我们供应。所以你看到这些经文，它给我们一个启示，神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走天路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一切属天的资源，神已经赐给我们了，但那都是在三层天里，也就是以弗所书所讲的，在天上曾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但同时你发现这些经文又给了我们一个指示，就是也是在基督里的，也是在基督里的。我们来看林前一章四到五节，林前一章四到五节，求主来指示我们其中的连结。林前一章四到五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看见没有，新约圣经不断的强调，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也就是意味着恩典、资源、供应、祝福，这可以说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充足，在谁里面？在基督里面。你看一个经文提了两次，在基督里面凡事富足，凡事也就是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是富足的，但条件是你得在基督里，口才知识都全备。又因你们在基督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可见三层天的祝福是和在基督里面是对等的，也意味着我们只有靠着维系在基督里面，住在基督里面，与基督深深的连结，我们才能够得到三层天的祝福。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四节，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四节，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四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看见了吗？保罗书信不断的强调，在基督里面，神阿爸父一切的丰盛，神一切的供应美好，天国的资源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在基督里面。你们在基督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只要我们能够与基督连结，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会得到三层天的祝福。因为三层天的祝福也是神赐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气，圣经说是在三层天上，而同样的经文又指示我们是在基督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讲到了耶稣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是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宣告，当我们出死入生归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脱去了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已经死过一次，在基督里面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下面又讲到，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所以借着洗礼，神再一次提醒我们，你是与耶稣一同被埋葬一同受死过的。因为水就是你的坟墓，河水就是你的坟墓，所以我们需要受浸，不能够点水洗，点水洗不能够代表坟墓，坟墓必须是完全侵入，所以受浸是符合圣经的，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当你受浸从河里上来，就是与主同复活，都愿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所以神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已经死过一次，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听好了，神不仅救赎了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而且涂抹了在律例上，就是神的所有的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与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切的咒诅也与主一同被钉在那十字架上，一切的攻击我们的有碍于我们的字句也一同被钉在那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是出死入生了，哈利路亚。但这些经文都给我们一个指向，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只有透过基督，住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并且保持在与基督联合的状态里，才能够触摸到天堂，才能够得到三层天的祝福。我再说一遍，我们只有透过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住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并且保持在与基督联合的状态里，我们才能够触摸天堂，我们才能够得到三层天的祝福。阿们。赞美主。通过给出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总结，我们作为神儿女的需要并没有缺乏，问题是它都在另外一个空间，被称为三层天。我们活在地球上只是一层天，想要得到三层天的祝福，我们唯有透过基督，因为基督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只有透过耶稣，我们才能够得着这需要的补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补给，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那也是为什么主说成了。主的意思是说，该给你的，我都已经赐给你了。你所需要的一切，我都已经完成了。只是那一切都储存在三层天上，那一切也是储存在我里面。这也是为什么主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十一节，愿神开启我们，哈利路亚。主的话何等甘美，当我们把神的话语放在一起的时候，亮光就会发出。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十一节，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原来耶稣基督他是葡萄树，我们不过是枝子。我们都知道枝子必须连于葡萄树，吸取葡萄树的养分，从葡萄树得到补给，这个枝子才会茁壮成长，发芽开花结果，否则的话这个枝子是无法活下去的。所以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主的意思是说，在我里面有一切你所需要的，只要你常常与我这个葡萄树保持连结，你需要的一切的属天的资源我都能供应给你。所以下面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希望家人们，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离了耶稣基督，如果你出离了基督，我们就是零，我们的力量也是零，魔鬼也不会惧怕我们，我们失去了影响力，我们成为零。但如果我们常在基督里，我们就多结果子，就好像在零前面加了一个一，那么我们后面再接许多的零，也就是许多的果子的时候，这零也变得有意义了。倘若我们不能够在零前面加一个一，那你有再多的零还是零，是毫无意义的。 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一，而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一。我们必须要藏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得着了那一，我们就可以多结许多果子。哈利路亚。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孤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看，一个离了基督的生命就变成了一个枯干的生命，最终他会在地狱里面被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好，下面就讲到了，更具体的讲到了究竟如何在基督里呢？在基督里绝对不是有些人说的自动的我就在基督里。倘若你自动的就在基督里，那你为何会软弱呢？你为何会被魔鬼欺负、被魔鬼追赶、被仇敌掳掠呢？因为你脱离了基督。所以千万不要活在一种假想里，或者是一种神学理论里，那些对你毫无意义。我们要的是属灵的实际。主说想要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所以如何能够保持自己在基督里面呢？也就是说，你要把神的话长存在你心里。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 word， 道你可以翻译成神的话。也就讲到了耶稣基督的职分就像是神的话，主将他的生命放在神的话里。当我们更多的学习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吃喝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是更多的连于基督，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联合在我们的生命中，那就叫住在基督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把主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默想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与神相遇。我很多的时候是在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才进入到神的同在里。有的时候我默想着神的话语的时候，默想默想，我就感受到神的同在强烈的临到我。哈利路亚。所以我知道神的话里就是基督，在神的话里有基督，耶稣基督也是神的话。启示录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名字也被称为神之道，神之道，他的名称为神之道，也就讲到了神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把主的话藏在我们心里。主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意思是如果你能常常把主的话藏在你心里面，吃喝主的话语，活出主的话语，默想主的话语，主说我就藏在你里面。不仅如此，主还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也就意味着你就能多结果子了。你所祈求的神都回应你，你祷告的回应一个接一个，也就意味着你的果子一串一串的结出来了。哈利路亚。这就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很多家人只会读这一句却不读上一句。这句话是一个伟大的应许，但它是给那些常常把神的话语吃喝在里面、与神的话语联合的人说的，不是给所有的信徒说的，是给这唯一的这种能够常常吃喝主的话语、默想主的话语、联合主的话语、活出主的话语这样的信徒。他就是住在基督里，凡他们所愿意的祈求神就给他们成就。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么他们自然就是多结果子的生命。下面又讲到了，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主的意思是说，谁是他的门徒？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一个多结果子的枝子才是主的门徒。如果你说主啊，我是你的门徒，我是你的儿女，可是你却没有在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没有结出圣灵的九样善果，没有结出福音的果子，没有结出那属天的果子，那么主说你不是我的门徒。而怎么能结果子呢？常常住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那么如何住在基督里呢？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了，第一点就是要常常吃喝主的话语，与主的话语联合，就是与基督联合。下面的经文又讲了第二点，常常与主的爱联合，住在神的爱里，就是住在基督里。第二点的经文就是我们紧接着要读的约翰福音，继续往下读，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主在讲什么？你们若想 住在基督里，与我联合，因为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想常常与我这个葡萄树联合，你需要常常住在我的爱里，正如父爱我一样。意味着耶稣基督在地上为人的时候，他也是活在阿爸父的爱里。在永恒里，耶稣基督也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也意味着他常常活在阿爸父的爱里。所以借着与阿爸父的爱联合，他能够保持在与父神的联合里面。今天他也教导我们，我们想要与基督联合，想要住在基督里，我们也要保持着与基督的爱联合。所以我们要常在主的爱里，也就能够意味着我们常在基督里。所以住在基督里的第二点就是与神的爱联合，与神的爱联合。第一点就是与神的话语联合，第二点是与神的爱联合。下面更具体的讲到，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怎么样才能够常在主的爱里？主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这句话又给了我们第三点，就是我们需要遵行神所吩咐我们的，我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的教导。当我们遵行神话语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住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与阿爸父的爱联合。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所以你看到耶稣说，我常常能够住在阿爸父的爱里，我是住在父怀里的独生子，秘诀是因为我常常遵守阿爸父的命令。今天你若想常常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的爱里，你也必须遵行基督的命令，也就是新旧约所有的教导，神话语的教导。我们需要活出来，不是光听了，而是要实际的活出来，遵行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住在基督里。所以你看到这三点让我们认识到如何住在基督里。我再次强调，第一点就是与神的话语联合，第二点就是与神的爱联合，第三点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活出神的话语。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哈利路亚，赞美主，多美好的经文。所以你看，简单的几句话，主耶稣已经教导了我们如何住在基督里，并非我们所想象的。哦，我信了耶稣，我自然就住在基督里。不，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已经离开了基督。当你不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已经与葡萄树分开了。当你不遵行天父的旨意的时候，你已经离开了基督，你不在基督里，你是在魔鬼的攻击下，你是在仇敌的掳掠中，你是被魔鬼压制中。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让我们再次回到基督里，来与神的话联合，与神的爱联合，遵行神的话语。当我们做到了这三点，我们一定是在基督里，那么我们也会得到三层天的祝福。哈利路亚，因为唯有透过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得到三层天的祝福。三层天那么高，我们活在一层天上，怎么能得到三层天的祝福呢？感谢主，透过住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得着了。所以主说，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常在我里面，凡你们所祈求的，我就给你们应允。当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主说三层天的祝福虽然遥不可及，但是因着你住在我里面，对你是触手可得的，因为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借着我就能得到三层天的祝福。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神的恩典。所以家人们，我们需要把一些错误的思想、一些虚假的神学理论扔到垃圾桶里，实际的走在这条天路历程上，活出属灵的实际来，让我们来调整自己，真实的住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就会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三层天的祝福对我们就变得唾手可得。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也让我思想到祷告的真意。祷告的真意并不是改变神，因为神是今在昔在永不改变的神。那么我们为什么祷告呢？ 那么祷告的真意是什么呢？祷告的真意是去改变自己，使自己的心态与基督的心态对齐。祷告是放下自己的心意与神的心意对齐，祷告是预备自己的心能够进入到基督里，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同步。祷告是能够预备自己的心达到满足神祝福的条件，不是神不想给我们，而是神看我们的心不对，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来调整，来悔改，来提升自己的心，达到神祝福的条件。我说了，神所有的祝福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满足神祝福的条件，而我们的心灵是承载神祝福的器皿。神往往祝福我们是根据我们心灵的状况，所以祷告是提升自己的心，达到能够承受神祝福的层次。再说一遍，祷告是提升自己的心，达到能够承受神祝福的层次。当你的心意能够达到神祝福的层次，神看你是预备好的，那么神就让事情成就，也意味着你就可以得着三层天的祝福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这是祷告的真意，这也是圣灵所启示我的祷告的真意。我们上一课也特别讲到了祷告是调整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思想与神的思想同步，是我们有基督的心，是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当神要祝福我们的时候，当神想要让我们得到三层天的祝福的时候，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思想达到三层天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必须要与神同步，那么我们就能轻易的领受到三层天的祝福。所以我们上节课特别分享了，让他软弱的说我是有勇力的，让他贫穷的说我是富足的。主的意思说，当我想要祝福你是富足的，你不要说你是贫穷的，你的思想也不要是贫穷的思想，你的思想需要与我同步，相信凡事兴盛，凡事富足，凡事在基督里，神所预备的一切是充充足足的，好让你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你必须与神的思想保持一致的时候，神就会赐给你富足的祝福。同样的，刚强也是如此。所以新约不断的说，你们要靠着圣灵使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们要做刚强的人，让他软弱的说我是刚强的，让他软弱的说我是有勇力的。勇力也意味着是刚强的。神的意思说，当我要祝福你刚强的时候，你的思想不能停留在软弱里，你要做大丈夫。在旧约也说，让我们做大丈夫，让我们奋勇自强，做大丈夫。每一次当百姓能够奋勇自强做大丈夫的时候，你看见征战就得胜了。哈利路亚，因为他的思想已经同步了，与神的思想同步。我们的思想要与神同步的时候，我们就能触摸到三层天的祝福。我说了，在神已经赐给了我们各样的福气是在三层天里，关键它是在三层天里。所以你想要达到三层天的福气，你必须你的思想达到三层天的高度，你必须要与主的思想对齐。所以祷告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祷告使你的思想与神的思想对齐，你就能够达到了三层天的祝福。而这需要一个过程，有的人需要几天他的心就预备好了，有的人需要祷告几个月他的心才预备好，有的人需要祷告几年他的心才慢慢的预备好。并非神拖延这个祷告，而是我们的心意实在是没有被更新那么快，我们需要一个过程来更新我们的心意，来与基督的心意对齐，与基督的心同步，我们就能够承受三层天的祝福。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征战得胜，突破二层天的拦阻，我们才能得到三层天的祝福。我们来看但以理书9章21节和23节，但以理书9章21节23节，感谢主，哈利路亚。 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说，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你看，丹尼第一天祷告的时候就已经发出命令，神发出命令让加百列前来告诉丹尼，来回应他的祷告，说什么？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所以你看到神说第一日主就已经应允了丹尼，并且赐下了意象和属天的启示，也就是他祷告的回应。但为什么拖延到21天以后丹尼才得到他祷告的回应呢？我们再来看丹尼书10章12节和13节，就解释了这个问题。丹尼书10章12节和13节，还是加百列，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再说一遍，你看加百列重复说，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你看天使长加百列在不断的提这个事情，他想透露什么信息呢？让我们知道第一日我们专心祈求的时候神已经应允了。但为什么拖延了21天？我们知道丹尼里禁食了21天才得到祷告的回应，那为什么会拖延21天呢？所以加百列告诉我们一个灵界的奥秘，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这也提醒我们，因着祷告会发动天使，因着祷告会释放天使来回应我们祷告。下面就解释了为什么，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我们知道三层天的祝福要透过二层天才能来到一层天，我们活在一层天，而二层天的魔君是不愿意三层天的祝福轻易的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他势必要拦阻。特别丹尼所祈求的是关乎神的国度大事，所以撒旦派了那个时候我相信是他的左膀右臂，因为波斯帝国在那个时候是最大的帝国，他派了波斯国的魔君来拦阻了丹尼的祷告，拦阻了加百列天使长，拦阻了21天。虽然第一天神已经赐下了回应，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在天使长加百列把这个神的回应释放下来的时候，却被波斯国的魔军拦阻了21天。忽然有大军的一位大军，就是天使长，也是天使长，加百列也是天使长，只是他是应该天国邮政部的天使长，所以他的战斗力不如米迦勒天国的征战部的天使长。所以当但以理持续的祷告，神让征战部的天使长米迦勒下来帮助，帮助谁呢？帮助加百列，使加百列能够打胜波斯国的魔军。你看，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再讲什么呢？也就是说米迦勒帮助他击败了波斯国的魔君。波斯国的魔君，你看撒旦可不是派了一个，而是波斯诸王，整个波斯地区的空中属灵气的恶魔都被拆派出去，要拦阻但以理的祷告，因为但以理他的祷告震动天地，所以他的祷告吸引了整个波斯帝国的魔君来拦阻。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祷告会发动灵界的征战，你也不要惧怕你的祷告很难达到这样的层次，所以不会有波斯的诸王来拦阻你。但同样的道理，即或是你们村的那个魔鬼来拦阻你，他仍然会拦阻你，因着你祷告的功效，虽然在第一日你得到了神的回应，但是也会被拦阻。所以我们怎么办呢？需要持续的祷告，效法丹尼持续的祷告，持续的进食祷告。你看到天使长米迦勒，更有能力的天使长就被释放下来，所以当我们进食祷告会释放更强大的天使长，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只要你进食祷告，神会释放更强大的天使来帮助你完成你的使命，来帮助你回应你的祷告。哈利路亚。下面继续讲到了在丹尼书十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些都是奥秘，让我们来看神的话语是多么的美好。丹尼书十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愿神来开启我们。哈利路亚。 但以理书十章十八节到十一，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呐、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刚强，坚强，也就是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你看，天使借着我们的祷告被下来的时候，他会加我们力量，如同耶稣祷告就有天使显现给他加添力量。所以当你持续的祷告，也会有天使显现给你加添力量，只是你看不到他，那你会突然觉得有刚强，天使来加你力量。他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这个说我主翻译的不对，就是说神的使者。因为这个人是谁呢？他是米迦勒，他是一位天使长，他可不是主，他不过是天使长中的一位征战部的部长米迦勒。米迦勒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看了吧，所以你知道这是谁，是与波斯魔军征战的，是来帮助加百列的，因着丹以理的祷告。但不管是米迦勒还是加百列，都是借着丹以理的祷告而来。如果你不祷告，天使长不会下来，如果你不祷告，天使不会被释放下来，当然你的祷告也不会惊动天使长，看你是什么层次的祷告。丹以理的祷告惊动了两位天使长来为他跑腿，这也真是非常罕见了，因为他祷告的是关乎天国的大事。哈利路亚。他说我去后，米迦勒说我去后，希腊的魔军必来。你看撒旦又着急了，他知道米迦勒天使长被拍下来了，波斯国的魔军估计打不过了，赶紧把希腊国的魔军，当时希腊也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帝国，所以把希腊国的魔军也派来，想要围堵米迦勒。所以米迦勒说我去后，希腊的魔军必来。你知道我们的祷告会发动灵界的征战，真的像两军对垒，魔鬼也不甘心失败，所以谁能得胜呢？两军狭路相逢，勇者胜。谁是勇者？有勇力的，有耐力的，有信心的，持之以恒的，这就是勇士。所以丹以理他不管这些，我就只管今日祷告，只要我的祷告不回应，我就今日祷告。结果魔鬼就失败了，神释放了米迦勒。当然不是光是米迦勒和加百列使这个事情征战得胜，而是借着丹以理他才是主角，借着丹以理的进食祷告才使这一切能够得胜有余。哈利路亚。所以这米迦勒说我去后，希腊的魔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儿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哦，这个不是米迦勒，这里面对不起我说错了，这里面是还是加百列，还是加百列，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以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所以还是加百列。加百列他说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就是你们的天使长。为什么说你们的天使长呢？因为但以理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天使长就是米迦勒啊，以色列国的天使长就是米迦勒，每个国家的天使长不一样，以色列国是最强大的天使长叫做米迦勒。除了你们的大军，大军的意思就是你们的天使长米迦勒之外，他没有说为什么说你们，就是因为但以理是犹太人，所以可以这样讲，除了你们的天使长米迦勒以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所以你看到但以理的祷告释放了米迦勒天使长来帮助加百列天使长来征战得胜有余，使他能够最终得到他祷告的回应。哈利路亚。但是神启示我们说，在他祷告的第一天，其实神的回应已经临到了，已经在三层天了。但是什么拦阻了三层天的祝福呢？是因为二层天的魔君拦阻了三层天的祝福，不想让三层天的祝福顺利的通过二层天被传递到一层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丹以理他的心已经达到了能够承受祝福的层次，而他的祷告回应仍然被拖延了，就是因为二层天的魔君不愿意他的祷告能够顺利通过，他们要拼命的拦阻。说到这里，我们也要知道一点，就是高端的邪灵并不在地狱里面，高端的邪灵是在二层天里。我们来看圣经中给我们有这样的启示，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 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呢？在讲撒旦王国的军队的阶级，你可以说是撒旦王国军队的阶级。第一个阶级就是比较低等的，是执政的；第二个阶级是比较稍微强一点的，是掌权的；第三个比较高阶的魔鬼是叫管辖幽暗世界的，然后最高阶的魔鬼是叫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根本不跟前三个阶级住在一起，他们是住在星宿之中，是住在二层天里，他们属于高端的魔鬼，所以叫做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我说高端邪灵根本不住在地狱里，那些执政的掌权的也许住在地狱里，而管辖幽暗世界的应该是在这世上晃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启示和领受，但我知道一点，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就是最高端的邪灵，他们根本不住在地狱里面，他们是在二层天里，所以就是他们拦阻了但以理的祷告，也是他们拦阻了我们许多为神国度大事的祷告。这是撒旦的真正王牌军队，他们是住在天空，也就是二层天里，他不可能住在三层天，因为三层天是神的宝座。那么他们住在哪个天空呢？二层天。哎，你要认识到他在哪里，他在二层天，他要拦阻你的祷告，而我们务必要突破他们的拦阻。哈利路亚，赞美主。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二节，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二节，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二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你看到了没有？讲到不信的人、外邦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顺服哪里？是空中，就是讲二层天的。二层天的这些属灵气的恶魔，这才是撒旦的王牌军队。他们运行在哪里呢？他们不仅运行在空中，还运行在现今的悖逆之子的心中。悖逆之子的心中会吸引高端的邪灵，所以家人们，我们一定要学习顺服谦卑，不要悖逆，悖逆会吸引高端的邪灵。因为高端的邪灵是住在二层天里，他也住在悖逆之子的心中，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让我们的心一定不是悖逆的，我们是顺服的。因为圣灵是住在顺服之人的灵里，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所以我们一定要远离悖逆，我们要学习顺服。好，这两处经文呢就足够让我们认识到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会被拖延。一方面是我们的心没有预备好，另一方面我们的心预备好了仍然被拖延，那就是二层天魔君的拦阻。所以我们知道了答案，我们就努力的进食祷告，突破二层天魔君的拦阻就是了。如同但以理，他持续的进食祷告，二层天的魔君再也无法拦阻他了。哈利路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是得胜君王，只要我们不认输，谁能让我们输呢？只要我们不承认自己失败了，谁能让我们失败呢？失败是因为你自己已经放弃了，因为我们元帅是得胜的君王，他赐给我们得胜。哈利路亚，赞美主。他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哈利路亚。总而言之，我们所有的祝福都隐藏在基督里面， 也是藏在三层天里面。而祷告就是连于基督，祷告就是与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保持连接的一个必备。而所有的祷告想要获得回应，都需要穿越灵界，也就是需要穿越二层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二节。今天我会给很多经文，因为神的话语是有权威的，神的话语放在一起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属天的亮光。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二节，愿神来开启我们。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二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在讲什么呢？主的意思就是在说，你的祷告其实就是让三层天的生命能够在一层天得到彰显，你的祷告就是让三层天的祝福能够通到一层天，你的祷告就是能让三层天的旨意通行在一层天。哈利路亚。而问题是，怎样能够让你的祷告穿越二层天呢？所以我们效法古代先贤的这些进食祷告，这些持之以恒的，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奋勇自强的，火热的，迫切的祷告方式是必须的。感谢主，我们今天活在新约，我们不仅有了旧约的这些先贤们如同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给我们打气，让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习榜样以外，我们又得着了耶稣基督极大的救恩的祝福。什么祝福呢？天国的权柄赐给了我们，这是旧约所没有的。天国的权柄，什么权柄呢？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所以新约比旧约更好，我们今天是新约的圣徒，我们一定要比旧约的圣徒更加的得胜有余。我们需要彰显出新约的优越性，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如何让三层天的祝福旨意彰显在一层天。主说，我要赐给你天国的钥匙，我要给你天国的钥匙，你在地上捆绑。我来看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说主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哪里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哪里释放？在天上释放。主在讲什么你知道吗？主在讲这灵界的奥秘。主在说，高端的邪灵是在二层天居住的，所以你需要带你在地上来捆绑。今天你已经得到了钥匙，耶稣说，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说，我已经复活得胜，并且赐给你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就是践踏撒旦和一切污鬼邪灵，并胜过仇敌的能力，断没有什么的害。你已经得到了这钥匙，就是得胜的钥匙，是耶稣基督得胜的钥匙，是天国权柄的钥匙。主说，这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凡你在地上捆绑，你在地上尽管祷告，你在地上宣告捆绑，神说，我在天上二层天上就给你捆绑了。主的意思说，其实你在地上所祷告的，你祷告的拦阻是谁在拦阻你？是二层天的魔君在拦阻你，是二层天的属灵气的恶魔在拦阻你。但没有关系，今天我将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你只要在地上祷告，你不需要飞到二层天上，你也飞不上去。只要你在一层天上祷告，奉我的名来捆绑的时候，我在二层天上就给你捆绑，我在灵界就给你捆绑。哈利路亚，赞美主。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二层天就给你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二层天就给你释放。主的意思说，你的祷告要被释放下来，在二层天被释放出来，因为二层天拦阻你的魔君已经被我捆绑起来了。哈利路亚。所以主说，你要善用这天国的钥匙，这是捆绑释放的钥匙。只要你善用这天国的钥匙， 你就能够活出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你就能让在，你就能够让三层天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就能够带下三层天的彰显，你就能够释放三层天的祝福，因为这钥匙是能开门也能关门的，这钥匙是捆绑，是释放，这钥匙是得胜的钥匙，这钥匙是天国的权柄，这钥匙也是属于你的属天的权柄。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今天我们活在新约里面，我们拥有了这钥匙。当耶稣对彼得说这话的时候，也是向我们说的，今天我们是有钥匙的人，我们比旧约的圣徒更多了这一重的祝福。哈利路亚。所以新的约比旧的约更美，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一切，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并且为我们掳掠了一切二层天的以及地狱里的撒旦的全军，并且明显给众人看，将他的得胜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践踏蛇和蝎子，使我们有权柄能践踏魔鬼和一切污鬼邪灵。哈利路亚。能够践踏撒旦，并且主说，我将捆绑释放的钥匙也赐给你，这是天国的钥匙，你尽管祷告吧，没有一个魔鬼在你平生的日子能够站立得住。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所以我希望家人们，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应该看着自己的手宣告说，我是有钥匙的，我不需要软弱下去，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我手中是有钥匙的，是天国的钥匙，我能够打开，我能够关门，我能够捆绑，我能够释放，我还惧怕谁呢？哈利路亚。所以你的思想必须要被属天的思想更新，你就会成为天国的勇士。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是新约的祝福。所以我们是活在两约之间，我们是活在两约的祝福下的圣徒。这末世代的圣徒是最有福气的，因为我们有新约的祝福，我们也有旧约的祝福。那么旧约的祝福是什么呢？旧约的祝福就是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这些伟大的神的先知使徒们，他们的见证激励着我们。我们看到旧约圣徒得胜的关键就是热切的祷告，持续的祷告，像一个勇士一样的祷告，仅仅如此他们就已经得胜了。哈利路亚。何况我们今天又活在新约里面，我们又得到了天国的钥匙，如果我们再失败，我们实在是将来无法面对旧约的圣徒们。当你上了天堂，但你说我连天国的钥匙都没有，你拥有天国的钥匙，可是你的祷告却没有多大的功效，我们实在是愧对他们。所以我们要效法旧约的圣徒们，看到他们得胜的秘诀就是热切的恒切的祷告，这也是我们值得学习和效法。我们看到但以理他禁食祷告到21天，我相信如果他没有得着，他还会继续禁食祷告下去。其实旧约的法则也同样运用在新约，在马太福音耶稣也讲过这个法则，为什么要如此祷告呢？马太福音7章8节，马太福音七章八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主耶稣在讲祷告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只是祈求的一般的祷告，但第二个层次就比较困难了，就是需要寻找。寻找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如果我们找过东西，东巴巴西巴巴，所有的翻箱倒柜找不到了，去别处找，在回来的路上找，到底丢在哪里了，甚至我们的心也会被焦急起来，我们努力的找就能找到，寻找的就寻见。这讲到了祷告的第二个层次，寻找，这属于付代价的祷告了，属于持之以恒的祷告了。第一个祷告可能就是一般式的祷告，祈求，给就给，不给就没有了，给就给，不给就拉倒，这是第一个层次的祷告。第二个祷告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了，主啊，我必须要找到你，必须要让我得着祷告的回应，我一定要找到祷告的回应。今天不给我，明天祷告，下个月不给我，下下个月祷告，明年不给我，后年还持续祷告。当你这样的持之以恒的祷告，就叫寻求式的祷告，那么主说就能找着了。然后第三个层次的祷告是更高阶的祷告，叫做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叩门就需要用手大力的敲门，特别古时候我们看到那门有的是大铁门，你需要拿手使劲的敲那个门，奋力的叩门就给他开门。这就讲到了我们需要付上禁食祷告的代价，我们需要付上禁食三天七天二十一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们持之以恒的这样禁食的祷告，主说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在总结旧约的这些圣徒们祷告的秘诀，让我们看到这三个层次，到新约也是如此。我们不要认为我们今天有了天国的钥匙就一招先吃遍天下，不是这样，你不能一招先吃天下，我们还需要旧约这些圣徒们的云彩般的见证，我们真的需要学习他们。丹尼没有新约的祝福，没有新约的权柄，但是你发现他借着恒切的祷告，神就给他成就了，而且是震动天地的天国大事。到今天我不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否能触摸到那么高级别的天使长都下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有的家人很可笑的说，我奉耶稣名差派天使长米迦勒，你不过是在自己太抬举自己了，你认为天国的祷告就像做游戏一样，天使长米迦勒不会随意的任你跳掉钱，他是负责看守以色列的，他有他的任务。所以我们不要说这些无谓的话语，如果你真的能够付上代理的代价，那么不用你说神会释放米迦勒，神释放谁那是神的事，跟你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只要谦卑的好好的学习旧约的这些伟人们，只要我们能达到他们的这种迫切的程度，那么神会释放极有能力的天使长来帮助你。而且你祷告的格局是那么大吗？你是为什么祷告？当我们为神的国度大事祷告，才会惊动这些国度的天使长们。哈利路亚。丹以理的祷告惊动了加百列天使长和米迦勒天使长，就不知道他们带了多少营的天使，那就另当别论。总而言之，我们看到一个活在旧约里的人，仅仅借着热切的恒切的叩门式的祈祷，就释放了两个天使长下来为他助阵。所以你看到祷告得胜的秘诀就是热切的恒切的祷告。耶稣也讲到了三种层次的祷告，我希望家人们我们也要学习，不要肤浅的就是说我就会属灵征战。有的家人你发现他的属灵征战也是没有力量的，甚至魔鬼都在嘲笑他。你需要付上代价，也需要如何来运用你的权柄。但一点就是你需要一个认真的心态，一个真实的寻求的，一个勇士的心态，而不是一个肤浅的自我娱乐的自我满足的一种心态。如果是这样的心态，你已经失败了。所以我们需要认真的学习，甚至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耶稣基督的祷告也是汗滴如血。我们知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他的汗滴如同大血滴滴在地上，而且整夜通宵的祷告，干什么呢？主知道祷告得胜的秘诀就是持续的热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是他的学生，学生不能高于老师。几乎我们今天得到天国权柄的钥匙，也不是一招先吃天下的，我们还需要学习耶稣基督祷告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如同要祷告到这个程度，我们的心要如此的迫切，整夜的祷告，禁食的祷告，迫切的祷告。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也是天天经常上山祷告，也禁食祷告，基本上他吃饭的时间也不多。他跟门徒说，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主的意思说禁食祷告是我的食物。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旧约那些圣徒们，像但以理，也像以利亚，以利亚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以利亚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来看，我们需要学习，这些都是在讲祷告得胜的秘诀，也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我们今天所讲的三层天的祝福，也是借着祷告来完成的。 所以怎样的祷告能够触摸到天堂呢？我们来看旧约的圣徒已经触摸到了天堂，他们是怎么触摸到的？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新约雅各啊，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句话翻译的不准确，把英王钦定版的也打出来。汉语翻译成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句话是已经删减了一些东西。他的英王钦定版是说 the effectual fervent prayer。 什么 prayer? fervent 这个意思是迫切的，是热切的，是持之以恒的意思，是火热的意思。就是说有功效的祷告是 fervent prayer。 最关键的一点他没翻译出来，光说个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这个是不准确的。其实他的重点不是在讲义人，有的人说那我们都是义人，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发的功效是不够的呢？所以因为他的原文是在讲 the fervent prayer， 讲到热切迫切，这种祷告是有功效的。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如此，所以他汉语翻译的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他的原文是怎样说的，讲到了真正有功效的祷告是热切，是迫切。所以你看到耶稣祷告汗滴如血，所以我们看到下面又讲到了以利亚的祷告。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出现了这个词 He prayed earnestly He prayed earnestly He prayed earnestly， 就是说恳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月不下在地上。耶稣、但以理、以利亚都在教导我们什么？祷告一定要热切，要迫切，要恒切，要持之以恒，要带着不达目的不誓不罢休的这样的心态。如果你这能够这样祷告，你就能触摸天堂，你就能够得着三更天的祝福。哈利路亚。所以这里面在讲祷告，得胜的祷告，触摸三层天的祷告，就是热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只有这样的祷告才能触摸天堂，只有这样的祷告才能打开天门，只有这样的祷告才能够获得三层天的祝福。因为天国不临到那些随便的人，我发现天国不会临到那些随便的人。无论你想得到天国的任何的赏赐和祝福，都需要努力。因为在新约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教导，神的话说要努力，天国是努力的，从使徒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他翻译成努力，他的力量还是不够的。其实他的原文是说 The kingdom of heaven suffers violence and 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 甚至 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 什么意思？其实正确的翻译应该说天国是需要勇力的，需要大力的，有勇力的人借着大力的往里进就能够得着了。有勇力的人还得大力的往里进才能得着，那么没有勇力的人还不大力的往里进，他怎么能得着？所以天国的祝福也是如此。这是我给的翻译啊，这是比较符合原文的翻译。由于天国是需要勇力的，有勇力的人借着大力就能够进入了，这是他的原文翻译。所以那些根本就不认真的、不努力寻求的爱给不给这样的心态的基督徒，怎么能得到三层天的祝福？怎么能得到天国的祝福？天国的祝福不是给他们的，几乎是有勇力的人还得用大力才能得着，几乎是像但以理、像以利亚这些伟大的圣徒，他们是有勇力的，他们也需要借着进食祷告，借着生产祷告才能得着。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借着进食祷告得着了，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借着生产式的祷告得着了。以利亚求雨的时候七次把头埋在两膝间，你可以做这个动作，怎么能把头埋在两膝间？这就像希伯来妇女生孩子， 希伯来生妇女生孩子就是这个样子，这样的一个姿势是很痛苦的。伊利亚这样一个姿势一连七次，到底祷告多长时间，圣经没说，我相信是很长时间。这是在干什么？这是生产。但以理这个姿势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生产祷告，生孩子是一个痛苦的事情。有的时候你祷告需要经历生产之苦，你才能够得着三层天的祝福，哈利路亚。所以为什么？因为天国是有勇力，有勇力的，天国是有勇力的，有勇力的人还需要用大力才能得着。主在讲天国也是在讲三层天的祝福，因为三层天的祝福就在就属于天国所有的资源，天国的一切资源你都可以得着，但是怎么得着？有勇力的人借着大力就能得着了。所以我说热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就能触摸天堂，打开天门，哈利路亚，赞美主。天国从来都不临到那些随随便便的人，天国从来都不临到那些吊儿郎当的人，天国从来都不临到那些不认真的人，天国只临到那些认真寻求的人。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这个经文汉语翻译的又是错误的。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把英王钦定版打出来。But seek ye first the kingdom, seek, seek, seek 这个词不能说先求，求什么？求就是祷告的意思吗？这个翻译是完全的错误。主的意思是说，要先来寻求、寻找，努力的寻求，努力的寻找，全心全意的去寻找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世上的这些东西，主都加给你了。主的意思说，你要先像一个勇士一样的奋力的得着天国的资源，奋力的得着三层天的祝福，付上进食祷告的代价，付上热切祷告的代价，付上生产祷告的代价，来寻求我的国和我的义，你所需要的那些我都会赐给你的。所以你看到但以理，你看到以利亚，他们并没有求我要成为宰相，我要成为影响时代的人，我要成为怎样怎样的人，但是主都加给他们了。主将尊荣富有，将荣耀得胜平安健康都加给他们了。丹尼活了好几朝的元老，我相信他也没有求长寿或者身体健康，但神都赐给他了，因为他热切的寻求天国。主说，当你热切的寻求天国的时候，我将这一切你所需要的，你没有求我也加给你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再次强调，不认真寻求的基督徒无法得着那属于天国的各样属灵福气，不过是仅仅得救而已，甚至最终能不能得救都是一个问题，因为撒旦会盯着他。如果你不努力的往上走，你就会被撒旦努力的往下拖，有的人甚至失去了救恩，有的人连仅仅得救都达不到了。所以天国是属于那些寻求者的，所以耶稣说天国是努力的，天国是有勇力的，有勇力的人需要付上大力才能够得着，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家人们，更新你的错误的神学观，我再次强调恩典福音是错误的，恩典福音的教导会最终让你认为坐着花轿也能被抬上天堂，我告诉你，你一定会下地狱的。天国从来不是你这样想象的，天国是需要付上代价，努力的持守住主的道，遵行主的道才能够得着的。当然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因信称义，我们重生了，但是你重生了没有立刻死，如果你立刻死了，如同耶稣旁边的强盗，那么天国你可以进，因为你没来得及犯罪，你也没来得及被魔鬼诱惑，你刚信主就死了，可是你信了耶稣，你又活了这么多年，只要你活着，试探会步步升级，试探会步步惊心，如果你不努力的像一个勇士一样的付出勇力，付出大力来守住你的救恩，你就会失去救恩。所以家人们，不要再轻信那些蒙蔽你的那些蒙汗药，最终是让你的救恩失去的，这都是从地狱来的迷魂汤。我经常在讲道的时候，圣灵都提醒我要设计，要来击打这恩典福音，因为是从地狱来的迷魂汤，已经祸害了很多神的儿女，让那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我们这活着的人 我们这些还没有被恩典福音洗脑的人，或者已经有一些被洗脑的人，你还是有机会的。你需要真实的来悔改，认识到天国是有勇力的，有勇力的人借着大力就得到。什么大力呢？就是努力的遵行神的道，需要力量，需要属天的力量。你知道当你软弱的时候，你没有属天力量的时候，你就会犯罪，你就会跌倒，这是真实的。无论是神的仆人还是任何人，只要属天的力量被抽空的时候，他就会犯罪。那么怎么样维持我们属天的力量？我们需要努力的付出大力的遵行神的道，神的道需要的大力就是属天的力量。而如何来维持我们属天的力量，就需要住在基督里。而如何住在基督里，我已经讲过了那三点：连于神的话语，连于神的爱，遵行天父旨意。你就是住在基督里，你的力量就会不断被更新。那么天堂对于你就是稳妥的，但对于那一些人不努力寻求的，天国从来不是稳妥的，随时他会失去他的救恩。因为魔鬼没有死，而你还活在地上。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你们不要求什么，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主在讲什么？主在讲把你的思想定睛在天国，定睛在三层天的祝福，求一些有意义的。因为天国是有勇力的，有勇力的人借着大力就能进去了。主的意思说，你要先来努力的寻求他的国，不要只是求在今生富足，不要只是求在今生我过得比别人好，不要只是求在今生我打造一个安逸的生活，这都不是你该求的。主说你该求的是什么呢？是神的国。求的意思也是寻找，寻求。当你寻求寻找神的国的时候，主说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了，必加给你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你必一无所缺。你们这些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主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你们会一无所缺呢？因为只要你来寻求寻找我的国，寻找天国，寻找我的国和我的义，那么父神会把天国赐给你。只要你得到了天国，你就拥有了一切，天国一切的资源也为你效力。哈利路亚，你还会缺乏吃什么喝什么吗？你还会缺乏地上所拥有的一切你的需要吗？阿爸父说，我知道你需要的一切，我都知道，我都可以给你，但条件是你要先来寻求我的国和我的义。你要先像一个勇士一样，用勇力用大力来守住你的救恩，来遵行我的旨意，来得着我的天国，来使天国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我会赐给你一切你所需要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话，神不会欺骗我们。所以让我们忘记那些恩典福音的教导，忘记那些成功神学的教导，忘记那些把你的指望，把你的人生成功的定位放在今生的富足，今生的兴盛成功上，却忘记了永世的护照，忘记了永恒的护照，忘记了你永恒的命定，忘记了天国的护照，忘记了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忘记了付上禁食祷告的代价，迫切恒切生产式的祷告，却把自己的指望放在肚腹上，这是撒旦的理论。所以神再一次用他的话语来规正我们。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我们看到耶稣说的话常常会提到神的国，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心里所装的也是神的国。就是主在地上道成肉身 活出一个得胜成功人生的一个秘诀。我们今天作为人子，我们也要如此来学习作为人子的耶稣。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哈利路亚，赞美主，多么美好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因为神的国藏在我们，就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心里能够长存喜乐、平安、安慰，长存神的爱、饶恕的爱、无条件的爱、牺牲的爱，长存永恒的盼望、天国的盼望。因为神的国在我们心里。哈利路亚。罗马书14章17节，罗马书14章17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你看，天国不在乎，神的国就是天国，圣经中出现神的国就是在讲天国，请不要把它搞得复杂。有的人说神的国、天国、天堂、乐园，乱七八糟一大堆名词，就是在讲天国，都是在讲天国。这是汉语的翻译，喜欢咬文嚼字，就是在讲天国，不要搞复杂。神的道不是复杂的，太复杂了神的儿女听不懂，就没有意义了。对，因为天国不在乎吃喝。你看神再一次强调，天国不在乎吃喝，不在乎肚腹，不在乎你今生的安逸，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平翻译的不对，是 peace， peace 应该翻译成平安。汉语出现和平这个词根本就不对，圣经中从来没出现和平这个词，说的是平安，跟和平没关系。平安，平安，平安，只在乎公义、平安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一切是在讲心灵的状态，公义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一个心灵状态，平安是神的国在你里面，你里面有平安，还有喜乐也是在讲你心中的喜乐，因为神的国在你里面，你就会有喜乐、有安慰，你心里有力量，你心里有神的爱，你心里有盼望，你心里有信心，这都是天国。所以耶稣说天国就在你心里，天国就在你心里。赞美主，天国就在你心里。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所以保罗说我们有这瓦器，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什么宝贝呢？天国的宝贝放在哪个瓦器里？放在你这个心灵的瓦器里。天国的宝贝放在你的心灵的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下面具体的讲怎样天国的瓦器能放在，天国的宝贝能放在你的心灵的瓦器呢？所以你看下面就说了，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虽然我们四面楚歌，十面埋伏，虽然环境看似不可能，压榨的我们好像无法得胜，无法走出来，但是我们却不被困住。什么不被困住？你的心灵不被困住。所以我们在苦难中仍然喜乐，仍然赞美神，哈利路亚，仍然心里喜乐平安，哈利路亚，我们不被困住，心灵不被困住。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天国的宝贝在我们心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因为天国在我们里面，虽然有难事，虽然有痛苦的事情临到我们，但是我们心里有盼望，因为天国在我们里面。虽然我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虽然比世人弃绝我，但我的心灵里满了阿爸父的爱，所以我不被丢弃，我有神接纳我，我还惧怕谁呢？ 别人伤害我，别人拒绝我又怎样？我有阿爸父的爱在我里面，父神永远接纳我，我的心灵永远是喜乐平安的。哈利路亚。打倒了却不是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在讲什么？天国就在你里面。所以保罗活出了天国在我里面的生活。他说我有宝贝，天国的宝贝放在我这瓦器里，所以我能显明这莫大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纵然我被人打死了，纵然我被人十面埋伏，纵然我遭遇了很多的十字架的仇敌的考验，但是你们看到我是平安的，我是喜乐的，我是有盼望的。哈利路亚，赞美主。甚至我是得胜的。所以你看到保罗最终是得胜的，从他身上我们看见天国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哈利路亚。而保罗活出了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他身上，是因为他把天国的宝贝放在了他这个瓦器里。他知道天国就在他里面，他有一切他所需要的属灵的资源，他知道都在他里面了，也是在天国里，因为天国也是在他心里。而心是我们领受神祝福的一个管道。彼得前书1章8到9节，彼得前书一章八到九节，彼得也看到了这样的真理。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看彼得在讲什么？因为彼得是个农夫，是个渔夫，他有的时候很难表达，他说因信耶稣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在讲什么？其实他在讲什么？讲天国在我里面，我说不出来这种荣耀，我说不出来这种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虽然我被逼迫，虽然我要面临死亡，你知道彼得最后也是道定十字架为主殉道，他一直也活在一种逼迫里面。他说虽然外有危机，内有患难，但是我里面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是什么？他说不出来，保罗说出来了，是天国的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所以我里面有天国的喜乐、平安、荣耀、得胜、盼望、信心、阿爸父的爱。哈利路亚。这就是我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为什么要讲到天国是在你心中呢？因为圣经中如此讲到了，而且跟我们所讲的三层天的祝福也是有关系。因为心灵是神与人交通的场所，心灵也是领受祝福的唯一通道，甚至心灵是帮助你住在基督里的通道，心灵是你领受三层天祝福的通道。想要领受三层天的祝福，我的心灵必须要全然成圣，全然献给神，才能完全的领受三层天的祝福。我讲过祝福也分层次的，想要完全的领受祝福，那么你的心灵需要全然成圣，全然献给神。所以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我来看罗马书这最后一个经文。我们今天讲不完，我们下节课还会继续讲三层天的祝福。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心灵的层面，罗马书12章1到2节。所以你看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身体包括了心灵，保罗其实想讲的是将你的全心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活祭是不为自己活的，是为主活的，是向自己死的，向世界死的，像因为祭物是死的，他像主耶稣活着的，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所以这是活祭，将你的心献上，你才能算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是在讲，当你的心全然成圣献给神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明白神的旨意，你就会与耶稣的心同步，你就会有基督的心，那你就能够更好的领受三层天的祝福。因为心灵是领受三层天祝福的通道，当我们把这个通道洁净了，当我们把这个通道完全的打通的时候，我们就会毫无阻拦的 顺畅的领受从三层天下来的祝福。哈利路亚，赞美主。好，我们来祷告。让我们来祷告，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求圣灵来扭转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灵真的这个管道被打通，被洁净，被圣化，让我们心灵的管道能够被疏通，能够毫无阻拦的领受三层天的祝福。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哈利路亚，沙拉巴卡拉巴西巴沙拉哈拉巴西拉巴拉巴西沙拉巴西拉拉巴乌西拉巴拉巴沙拉巴西塔巴西拉巴沙拉巴西塔巴基拉哈拉巴西塔沙拉巴西塔。咱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沙拉巴巴巴，圣灵，我们邀请，求你来帮助我们，显明我们的心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来领受三层天的祝福，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看到天国是在我们里面。哦，主啊，我们所分享的，求圣灵现在揭开这奥秘，吹气在我们的灵里面，沙拉巴巴巴巴巴，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与基督联合，沙拉巴巴巴巴，哈拉巴巴西的。沙拉巴巴巴卡拉巴巴西的，哈拉巴巴巴巴西的，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西的，巴沙拉巴西的，巴卡拉巴西的，巴沙拉巴西的，沙拉巴巴巴西，巴沙拉巴西。耶稣赞美，沙拉巴巴，开启我们，开启我们，我们需要这属天的启示。开启我们主啊，让我们领受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语。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哈拉巴巴西，拉哈拉巴巴西，伊拉巴拉巴拉巴西，曼提里哈拉巴西，曼提里哈拉巴西。主啊，救我们脱离一切属天的，脱离一切错谬的神学理论。让我们活在属天的实际里面，让我们真实的与基督联合，真实的住在基督里面，让我们真实的活在阿爸父的爱里，活在基督的爱里，活在你的话语里，行在你的话语里，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真实的来与基督联合，让我们真实的住在基督里。主啊，因为我唯有透过基督住在基督里，我才能领受三天的祝福。主啊，帮助我，帮助我，让我这个枝子能够连于葡萄树，我不要脱离葡萄树。呼求主，呼求主，哈利路亚，沙拉巴巴巴巴，哈拉巴巴卡拉巴西。巴拉巴西拉巴沙拉巴乌西，塔拉巴西拉巴拉巴乌西，伊拉哈拉巴沙拉巴拉巴乌西，亚拉巴拉巴西拉巴卡拉巴西拉哈拉巴西，曼提哈拉巴沙拉巴乌西拉巴乌西。也让我们倒空一切的从地狱里来的迷魂汤，一切的错谬的教导，奉耶稣名都把它拔出，扔到垃圾桶里。主啊，凡不是我负责栽种的，求你拔出。主啊，你来栽种。圣灵里的喜乐、平安、公义，栽种圣洁，栽种阿爸父的爱，栽种主啊，让你的国度，让你的天国在我里面彰显出来。哈利路亚，沙拉巴巴巴巴，哈拉巴巴卡拉巴西的巴拉乌西，曼提里哈拉巴沙拉巴巴巴哈拉巴巴西的哈拉巴卡拉巴西。哦，主啊，赞美你。哦，主啊，谢谢你愿意将天国赐给我，阿爸父愿意将国度赐给我们。哈利路亚。哦，神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里面，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天国在我里面彰显出来。谢谢你，我所需要的一切你都已经赐给我了，在三层天上，在基督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深深的来与你联合，来得到三层天的祝福，是你要赐给我的。沙拉巴卡拉巴西哈拉巴西，给我一个勇士的心，也赐给我勇力，也给我这样的心智，寻求者的心智，让我真的愿意付上代价来寻求，寻求你的国，你和你的义。哦，沙拉巴巴巴巴巴哈拉巴西，黑拉巴巴沙拉巴巴巴巴哈拉巴西，帕卡拉巴西的哈拉巴西，帕卡拉巴西的哈拉巴西，伊沙拉哈拉巴西的哈拉巴西，伊沙拉巴拉巴西的哈拉巴西的哈拉巴卡拉巴西，沙拉哈拉巴西。沙拉哈拉巴西拉哈拉布什。 赞美你主，赞美你耶稣，帮助我来寻求你的国，帮助我来效法效法历世历代的古圣先贤，效法你的仆人使女，效法他们主啊，来付上祷告进食的代价，让我有迫切的祷告，让我有生产式的祷告。主啊，让我的心被更新而改变，除去我心中的一切的不认真的态度，除去我心中的一切的安逸的态度。哦，我的神啊，帮助我。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哈拉巴巴西，皮拉巴沙拉巴西，乌库拉巴沙，库拉巴沙拉巴西的，马沙拉巴西的，沙拉巴，我愿意将我的心全然献给你主，我愿意将我的心全然献给你，成为一个蒙福的器皿，成为一个蒙福的器皿，要让你的天国在我的这瓦器中被显明出来，哈利路亚。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西，赐给我寻求者的心，主，赐给我感动古圣先贤的灵，也来感动我。主要不仅如此，感谢耶稣基督，也赐给我天国的钥匙。主要真的让我来使用这钥匙，去开、去关、去捆绑、去释放，好使你三层天的祝福被彰显在这一层天，好使你三层天的旨意被带到一层天。主啊，让我成为这样一个管道。因为你愿意将你的国放在我里面，我要把你的国活出来，我要把你的国彰显出来。主啊，使用我。沙拉巴巴哈拉巴巴巴西，耶拉巴巴沙拉巴巴巴西，玛卡拉巴西，玛卡拉巴西达拉巴松达，扎拉哈拉巴西达巴松巴哈里松达的基达。感谢你耶稣，赞美你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沙拉巴哈拉巴西的，沙拉巴哈拉巴西的，主啊，愿意将我的心灵献给你，来更新我的心思和意念，使我与基督的心同步，使我有基督的心。哦，主啊，谢谢你，当我与基督的心同步的时候，你就将三层天的祝福赏赐给我，你就当三层天的祝福真实的彰显在我的生命中，使我成为一个器皿，能够将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哈利路亚，赞美你，谢谢你主啊，将荣耀归给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